所以我觉得就是像这类型比较微观的事件啊，就是真的很需要有人带我们进去，然后我们去采访跟询问在地的通农好了，因为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日复一日的事情，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好特别讲的。可是，在这个没有什么好特别讲的背后，其实他的学问可多着的呢。
地方故事、人物故事，还有那些你我身边的大小事，让我们一起听故事。欢迎收听叙事圈，我是阿燕。有听我节目啊，看我网站都知道，叙事圈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专注在地方上面，而这个地方不一定是要什么很热门的观光景点，你家巷口也可能有很多的故事。今天我真的非常开心，也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同样关注地方，并且出版不少书籍，如《地位手帖》等等这种注重在地方风土人情书籍的出版社，李路文化的主编董敬伟，那我们来欢迎一下敬伟。
Hello，阿燕，大家好，我是静伟。
今天之所以会邀请到敬伟啊，是因为李路文化最近出版了新书，这个是所谓的《志村健》系列的第二集《三寮湾芦竹沟》。这个是志村健，就是你没有听错，不是那个日本搞笑艺人，是杂志的志，然后村子的村，然后图鉴的鉴，志村健。台湾人真的很喜欢谐音梗。他是一个用全新视角去做一个微观台湾的地方志，那他是写一个村啊、庄或是里，然后把人的故事、地方的故事浓缩成一本可以塞在口袋、随身携带的旅游自制书。好，这个都是我收到的简介上面写的东西啦。我比较想要问的是啊，为什么会开始有这个志村健系列的出版呢、啊？
我每次听到大家在介绍志村健这个书系的名称的时候，都很享受，就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怎么去认识这个书系的。那其实就是如阿燕所说，我们这个书系，它一开始就是希望是用一种新的地方书写的方式来去呈现所谓的小地方。我们其实从自己本身的出生地也好，或者是生活的地方，其实蛮多人都是生活在一个，我觉得现在虽然交通很发达，然后大家的移动速度也比过去频繁很多，但是我们真正熟悉的或者是容易有归属感的，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容易是以一个村、一个里、一个这样子小的一个行政区来当做一个认同感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在这个书系，在跟我们的主要的作者团队，也就是成大历史系的谢世渊老师他们的研究团队一起来讨论的时候，其实就发现老师他们在常年来的课程也好，或者是各种的展览的填调资料的累积下面，已经有很多这类型的小地方，它有一些很深厚的素材了。所以我们就想说，可以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再重新的把这些可能是只有一次的展览也好，或者是作为校内的一个封闭系统的结案报告也好，这样子的素材，借由就是编辑的梳理跟重新的再编辑过，以及当然所有的文章也都是请这些作者学生们再重新书写的方式，来重新变成志村健我们主要的一个书系内容这样。
所以说它的这个标准有怎么样范围吗？我这边只知道是说它可能是以某一个村、某一个庄、某一个里这样子而已。
对，因为现在已经预告到05期的村庄都已经选出来了，那分别接下来还会做嘉义市的民族里，然后还有屏东的万峦庄，然后以及再来是台东的红叶村，就是目前这几个包含我们这一两期的村落，它的选定的标准其实还蛮依赖刚刚讲的，就是谢老师他们的团队过去比较长期在做蹲点，或者是长期有学生团队在那边做社造这样子的一个选定，我们比较有把握可以在前5期是用过去的素材来完成这一套书。
那所以说，当初为什么他们会选定这个台南北门的芦竹沟还有三寮湾这两个地方呢？
其实这个跟除了当然是因为地缘性，刚刚讲是成大的师生嘛，然后所以有一些地缘性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是有接触到这两个村，其实他们是有共同的一个国小，叫三慈国小。在这个国小里面，其实是有个老师是希望可以有外部的单位跟团体可以进来。跟学生们做一些互动，可能举办活动啊，或者是带他们做一些编采营这类型的一个比较以互动为主的这样子的想法，然后邀约老师他们。那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之后，学生也有这样子的意愿，那就开始进驻到这两个村落去。
了解了解，我必须很坦白的说啦，虽然我是有看的书，但没有真的说整本把它读得很细。我这里是蛮好奇的说，那这两个村落啊，他们是有什么样相比于其他地方独具一格的一些景观或是文化呢？
其实我不知道阿燕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我们第二期的志村健就收录了两个村，就是刚刚提到的三寮湾跟芦竹沟。那其实这一个书系的设定，一开始我们是希望一本书就介绍一个村就好了。但是为什么第二期我们就马上打破这个设定？是因为这两个村庄，他们本身就是在过去的历史脉络下，他们本来曾经是共同一个村庄，然后。以及就在后来的行政区的划分上面，也变成是一个，如果阿燕可以看到中间那一个，我们有一个单元叫地方是什么的单元，其实我们有把两个村画一个大地图，一个共同的地图，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两个村他们在如果划分到行政区的里的话，其实两个里是会交叉的出现的。所以就是它很有趣的是，它不管是在自然村有过去的历史脉络，他们是在一起的，曾经一起过，然后或者是在现在的行政区也有这样子掺杂在一起的状况底下，我们就把这两个村有点难以做切割，就把它共同收入在这一起。那这两个地方有什么独具一格的景观或者是文化？我觉得你要从很大的面向来看的话，你可以说它是整个台湾西部的沿海的渔村，或者是一个农庄，蛮容易看到的样子。但是在深度一点去看的时候，就会像我们的编辑团队也是借由这一次的书系，跟着去走访跟了解，才会知道说哦，比如说像三寮湾，因为他们是盐分地带，所以在他们要栽种红葱头，就是他们目前的经济。作物之前，因为土壤的盐分实在太高了，所以他们需要经过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做一个关水的一个等待时间。关水是什么？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把水关在田地里。那他们就是借由水关在田地里面，可以稀释土里的盐分，这样子的等待时间，让盐分降低之后，等到夏秋季开始才有办法真正的来栽种。那我觉得，如果是过去我用一个地景式的一个景观式的去看待这两个村庄的时候，看待三寮湾的时候，我其实不会发现这件事情因为它是有季节性的，然后以及它需要有人来特别说明，不然我可能自己骑车经过，我只会看到哦这块田里面积了水，然后有很多水鸟，然后这里很美丽。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他后面联动到的其实是他们的栽种产业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像这类型比较微观的事件啊，就是真的很需要有人带我们进去，然后我们去采访跟询问在地的通农好了，因为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日复一日的事情，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好特别讲的。可是，在这个没有什么好特别讲的背后，其实他的学问可多着的呢。
其实我真的是听了就是蛮有所感的啦。第一个是刚才讲到说，哎，这一次突破之前说了想说一本介绍一个村的这个规范，那变成说，哎，两个地方一起介绍，是因为他们可能过去这样有一个相连性。那让我想到说，像是其实以桃园来说好了，就是像龟山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非常四散的一个场域。那其中龟山它有一个部分是比较靠近南崁这边，那这个地方的龟山就跟南崁它其实就是比较相连性的在生活的。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林口那边的龟山，那它其实跟新北的林口是同一个算比较接近的生活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可以去大家在看的时候也同时可以做一些思考，然后想一下所谓地方是什么，然后其实有时候这种人为的划分啊，它不一定会是呈现出两地真的有这样的分隔存在，其实蛮有趣的啦。那另外刚才有讲到一个是说，有些我们可能就是这样匆匆走马看花过去，觉得说就是田啊就是海边啊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可能在地的，或是说需要有一个在这边蹲点很久的专家，或者是说你需要在这边长期待了一段时间，然后你才能发现说原来这些看起来没什么地方其实都很有趣很有故事。我回过头来再来讲桃园的例子好了，就是说在桃园市区有一个老街叫新民老街，那其实我们以前每天都会经过嘛，但是走过就想说这个地方就只是一个没有什么的一个铺了特别的砖头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的一个老街。那直到后来参加一些在地的导览跟在地人更多认识之后，我才发现说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地方还真的很有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也就是一个行动的你可以带在口袋的一个纸本的导游，那你就可以跟着他然后去好好认识说这个看起来好像很普通的两个村落，它其实有一些属于自己独特的一些风景。好，那回过头来啊，因为我虽然这样讲，但是其实我自己好比说像这次讲是台南的这些村落，那我自己是一个桃园人，身为一个外地人，我看到这些陌生的地方，而且他们又是对于我来说是比较遥远的，那总会觉得说好像没有这么的有吸引力。我想问的是说，那这系列的书啊，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可以让外地人看到，也就是说我读这个真的是觉得说值回票价，非常觉得值得一读，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对这个地方住得很近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因为这本书我可以去发掘到更多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就是一个像刚刚阿燕有举例在桃园那边的实际生活的情况，那回到这本书里面，我们其实试图要做的就是也蛮接近刚刚你说到的，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想要随时打开它跟关掉它的一个行动导览员，然后这个行动导览员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导览员就是这些在地的村民，那只是说是透过我们的作者团队或者是我们蹲点的这些学生们来把它做一个比较有整理性的一个资讯，但是导览员其实就是在这些在地的村民身上。那至于这一个书系它有什么非看不可的原因呢？我觉得这个就会蛮回到我们编辑这边下的功夫，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对于地方志或者是地方刊物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熟悉的类别，那也会发现可能在做地方书写的这一方面的刊物啊或者是书籍来讲的话，大家都不脱会收录的可能就是有人物故事，然后或者是产业故事，那甚至是可能是在地的店家介绍，或者是一些宗教信仰。那其实志村健的内容完完全全也都没有脱离这些东西。那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它是一个新的地方书写的一个方式？除了我们很希望我们的这些内容的发声权是在地居民这件事是我们非常重视的，然后我们每一本的作者团队都有十几个快到20个人这么多，那这么庞大的作者群里面一定会有一两位甚至两三位是在地的伙伴，那这个伙伴他可能是曾经住过这边一段时间他离开了，或者是他在这个周边的社大工作的，都有可能是我们合作的在地作者。那我们会这么强烈的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个话语权是交给他们。再来第二件事情是 刚刚讲的这些内容上面，借由编辑端这边的企划方式跟版面设定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可以让读者透过版面上面来看到，因为一个村庄其实如果你要四平八稳的介绍它的话，那可能理想上或者是想象上，它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内容都是很平均的分配。那比如说产业有什么，它就是都写什么。但是我们比较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整理过的，然后是带有一些亮点的内容。所以比如说在产业上面，以三寮湾跟芦竹沟其实很明确占了他们的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的。芦竹沟就是养科，或者是养殖鱼类，或者是文蛤。那三寮湾这边的话，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红葱头的部分，就是会把这个主要的产业拉出来，然后做一个很细致的介绍。怎么样细致呢？就是会去直接告诉你，如果你们有看过科农，像稻农要巡田一样，科农也是，他们也都每天都需要去巡他们的科田。那他们要怎么在茫茫的这个海域上面找到自己的科田，要怎么去认他们的科田？其实这个我们连这个都有写，然后包含就是说要在什么时间点下去，就是很 detail 的这种东西，我们全部都会把它整理进去。但是那个整理的方式，希望它不只是做一个文章的一个介绍，所以我们会透过比较像有趣的企划切角，比如像是用身体的感受性，或者是用科农的一天、科农的路线来告诉你说他们是怎么去运作、怎么去工作的。那借由这一种比较活泼跳跃式的编辑方式，其实会让读者他不知不觉的可能就会更理解了那个产业，或者是更理解了在地人他们实际上面的生活样貌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其实这本书坦白讲，它在编辑端这边其实是花了很多的心力来把这些所谓的地方志的内容怎么把它编排的有趣，然后要跟现代的读者是有吸引力的这件事情，我们也都借由这些刚刚讲的不同的单元，然后甚至是我不知道阿燕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在比较长篇幅的单元跟单元中间，其实我们也都会穿插了不同的图集。就是以图片页来组成的一个呼吸的页面，那有时候我们是用四季的变化带你来看这个村庄的时间感，也还有就是我们用物件，我们每一个村落里面其实会抓出5到6个物件，就是你在村里面走晃很容易看到的，但是它可能很生活化，它绝对不是那种选品要让你购买的，我们就是介绍收音机呀。或者是他们自己手工做的椅凳，那也不是拿来卖的，就是他们自己在剖科或者是在整理葱的时候用的东西，或者是犁牙卡，就是那种很容易看到那种拖车自己改造的，就这类东西我们会把它特别再抓出来，用物件的方式再去写到这个跟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就试图用人事物，然后有趣的跟读者有共感的方式来去呈现。
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就是会不自觉想说这个地方我不是很熟悉啊，然后就看一看看一看，就觉得说看到某些点好像其实有一些共鸣，看到某些点觉得说，哎，原来是这样子，就是那种好比说科农好了，那我们平常也是会吃这些食物嘛，那我们就可以算是有种溯源的感觉吧，回到原产地去看看说，哎，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进程。此外，像是说刚才有提到，像是里面有记载说一些庙宇好了，那这些庙宇，其实全台湾各地都有嘛。那我们同时在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感受说，哎，那跟我们家这边的庙宇有什么样不同？那他们那边的庙宇又有什么样的特色？有时候如果看到一些相同的点或是不同的点，然后都会有那种哦，原来如此的那种发现。那刚才其实有讲到说，整个在编排上面啊，它是一个非常很好看的一个书啦。就是说，可能我们一般看这种介绍地方的地方志，或是说看某些书，它都是文字量，那个资讯量非常非常非常大，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文字。像我之前就立志说，哎，那我要来把市政府出的那个桃园市志把它看完。然后你知道那个资讯量太大，然后你有时看一看就要休息一下，那个真的蛮累的。 像这种啊，就是它是一个轻薄短小，然后有非常多图片跟照片的一本书，真的就是不自觉就会把它一直读下去这样。对，里面的这个整个设计啊，还有一些插画啊，还有这个照片都非常的用心。那我在看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很温暖啊，很像走在那个地方的海边，走在那个村落里面，然后有一种南部的阳光这边照着，然后就是整个很温暖的感觉。对，大概是这样子，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我觉得如果就是大家是对于，因为其实村界介绍的村都很小，然后到目前为止这两本介绍的村落也都不是有所谓可能比较知名的景点啊，或者是有厉害的店家的那种所在地，所以坦白说可能读者顶多就是说啊，这里可能是他有亲缘关系的可能是有亲戚或者是过去曾经有过什么特别的原因才会到抵达三条龙湖的主沟，不然一般人如果是以一个出去玩的一个行程安排上面，其实真的很难会进入到这两个村庄。我觉得在这样子底下的选题时候啊，我们在做一些单元的设定的时候，就很需要像刚阿燕讲的，很需要这些单元的设定，还有就是版面的一些设计，来让读者觉得这个地方，哎，如果你光看照片，可能或者是版面，可能会觉得好像蛮好看的，跟着我们的标题跟内容来进入。然后在进入的过程也很像阿燕刚刚讲的，可能会觉得哦，这个地方好像可能跟我在布袋或者是东石那边的渔村看起来很像啊，然后庙如果我没有特殊的宗教信仰的研究的话，也都看起来大同小异。可是因为我们会做一些像图解庙事，就是试图把一个长篇幅的文章把它拆解成比较小的一个文字块，那这样子的文字块对于大家现在在吸收资讯上面来讲是友善的，然后也会特别我刚刚讲就是会把一些亮点给抓出来，先让大家知道我们介绍这个庙里面它的特色是什么，然后有兴趣的读者就可以自然的往下。那我觉得做这些事情通通都是为了要让本来你没有兴趣，对这两个村庄没有兴趣，甚至你也不认识他的情况底下，尽可能的跟读者发生共鸣。这样
我觉得其实看一看会有点想要去啊，就想说哎，那我想要对照着上面写的东西，然后去一一的探索，然后有点像那种解迷宫的感觉。对，刚才其实在讲的时候有讲到说哎，那在整个收集资料啊，在这个整个填调过程中有发现一些专属于在地特别的东西，然后有一些觉得说啊，原来是这样的一些发现，那是不是能够再跟我们分享更多团队在资料收集啊，然后或是住宿阶段的一些意外的发现呢？
意外的发现比较会是编辑团队这边。
对对对，
因为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学生团队他们已经在这两个村落已经迈入到第四年了，所以他们其实对在地方上面获得的采集到的内容非常丰富，就会变成是由他们来告诉编辑团队说哎，这个地方有什么样它的特色，以及它的那个刚刚讲的这些种种的内容他都会告诉我们。那对于一个我们是外地人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视角进入的时候，自然就会像阿英刚刚讲的，可能有一些觉得很意外，或者是哦，原来这里是这样子。我举例来说好了，就是这两个村庄他们的关系因为是很近的，他们其实骑机车大概就是五分钟左右的一个路程，然后因为我刚刚讲他们有共同的国小，所以也很容易是同学，然后或者是两村的妇女也会有一些姻亲关系，所以总之就是关系很紧密的两个村庄，不只是在生活跟人情的脉络是很紧密的，他们在于两个村庄的最主要的庙宇，以三寮湾来讲的话就是东龙宫，然后鹿柱沟的话就是西天宫，那这两个最大的宫庙其实在地方上面扮演的角色，那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很惊讶，就是他们会共同的来管理当地的鳗苗的捕捞权。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每年的大概冬季到初春的时候，其实台湾的西海岸东北角也有，就是宜兰那边也有，会有鳗苗捕捞的季节。因为鳗苗其实 阿里树的鱼栽鱼苗来讲的话，它是算单价蛮高的，所以每年的这个捕捞期间的时候，对于渔民来说，它就是一个年终奖金，是一个很重要的意外收入就对了。那但是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哪边捞得到鳗苗，可是那都是公共海域啊，那大家总不可能每次都在那边争吵，或者是他们怎么去裁重说谁可以在那边捕捞。那地方上面的秩序就是只要有这两间大庙，他们每3年会轮流一次。这3年如果是东龙宫，他会管理权在东龙宫身上的话，他有点像是会发标，就是政府的标案一样，然后会把它公告出来，然后让村民们来做一个竞标跟投标。然后如果是东龙宫的话，那他优先可以投标的就会是三寮湾的村民。那如果过3年轮到芦竹沟的西天宫的时候，那当然就是一样，优先顺序就会变成是芦竹沟的村民为主。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特别，是用一种地方上面的秩序来管理这个，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你要论及什么海巡署或者是法律的这些条文的来讲的话，其实他没有办法写规范到这么细，所以这是一个政府的治理上面没有办法去触及到这么深层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知道是有两个庙来做这个仲裁权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特别，然后也非常觉得是这样子的地方型的运作，是透过他们常年来的，可能过去当然就是有过一些冲突啊，然后一些常年来的一个沟通，才有办法变成累积到现在是一个稳定的一个轮流的状态。
真的，这个是蛮特别的啊。就是我觉得其实不只是这个地方，像台湾有很多的一些村落，特别是你说农村或者说渔村好了，他们都有蛮多会有一种在地的互助合作的一些传统，那避免说会有后续的一些冲突。对，那个其实管的东西蛮细致的，然后也算是。以外人来看的话，是一个蛮有趣，然后也会蛮惊讶的一个观察。那我刚才看到他跳出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可能有点快不够了。对，不知不觉就好像听了非常多非常多关于这两个地方的一个叙述。那我们现在想要回过头来啊，讲一下，因为这一次邀请的不是说撰写这个书籍的人们，而是以这个编辑团队为主，所以最后要回过头来介绍一下里路文化。
里路文化其实就是一个刚刚阿友提到，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出版了《地位手帖》这一系列的一个杂志书为刚开始的一个出版社。那因为《地位手帖》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着重在全台湾各个地方的生活形态也好，或者是一些新创的生活，或者是创业的模式，希望就是说可以去介绍到，除了你在上班族，或者你除了就是开咖啡店之外，如果你是对于地方有一些想望，那个地方可能不一定是城市，它可能会是所谓的乡镇也好，甚至是农村，或甚至是花东地区，大家传统上认定没什么工作，除非你做服务业的地方。那我们观察到，其实这些地方有很多人开始在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也试着让这些有趣的事情是有生存能力的，他们可以长安长久的在那个地方住下来的。所以，地位手帖想要去介绍这些有趣的人事物，才因此而诞生。那也在制作地位手帖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会对每个地方的团体或者是脉动来讲，就会越来越熟知，就发现诶，真的有好多厉害的人们，他们其实专心在做一些你在大众媒体看不太到的事情。所以，比如举例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认识了各路好手。所以，就像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出版了之前曾经是跟他邀稿的一个作者，他们富慈跟佑吉，他们在澎湖是专门在调查石户的一个青年团队。那其实那一次是用一个地方记忆，就是手工记忆的这个记忆来跟他们邀稿，然后后来进而认识到他们也认为他们在澎湖已经采集到素材非常丰富，所以就会觉得 怎么会没有人发现他们做的事情如此认真，又如此有内容，所以就延续出帮他们出书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李路有很多的书籍，就是在这样子编地位手帖的过程里面去慢慢的长出来的。对，那《志村健》这个书系，其实坦白讲，就是跟作者团队他们的认识也是从地位手帖来先萌芽的。所以基本上，李路出版社就是一个关心地方生活方式，然后地方文化、地方历史为主轴的一间小型的出版社。
其实因为这个叙事圈这个节目啊，它的分类上是属于英文应该是 travel and place，就是旅游与地方。那我有时候会跟人家说，我这边是一个旅游节目，其实它有时候更是一个地方的节目，就是我会去讲了很多一些地方的人物、地方的历史。那最近其实像我自己的话，另外还有一个计划，也是在讲说，桃园的这个地方，然后要什么样向人家介绍说，桃园其实可以很有趣这样。那而李路文化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就是在不断的这些探索地方的过程中，然后发现很多，这个真的应该要让人家多多看、多多了解，然后他们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后也非常的有趣，然后想要让更多人看见说这些地方它绝对不是就是说千篇一律的样貌，而是有很多就是值得让人去回味、值得让人去思考、值得让人去着迷的一个。一些特色啦，对。那我真的觉得，在听我们节目的读者啊，他应该也都是对于地方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就是李路文化出版的书啊，就是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多多去购买，那真的是很棒。那我觉得也是很开心，能够很意外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邀请到你们来做一个分享。最后，是不是有什么有什么想要再跟我们大家来分享的东西呢？
如果最后面的话，我非常认同阿燕说的，就是如果对于地方有感兴趣，然后也认为地方的宝藏很多，但是大家可能都没有看到那么深入的时候，就是请实际的支持我们在地的地方团队跟店家，他们也许都很难做到一个连锁啊的这样子的程度，但是其实他们每一场的活动或者是每一天，店家的开业对他们来讲都是很扎实跟一个必须的，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有到地方上面去旅游，好了，就是尽量去找这种属于，其实老板不一定是在地人哦，我觉得，我们没有要去说只有在地人才能做一些事情，我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其实你在那个地方住下来了，待久了，你就是在地，所以我要说的是，请大家多多支持在地方上面的这些人事物，然后他们其实都很用心的在过生活，然后地位收田跟李路也是因为有这些人，才得以有丰富的内容的。
好，真的是非常的谢谢静伟今天的分享啊，我也是得到非常多的收获，然后同时也是在听的时候都一直深有所感，所以我刚才就一直狂点头这样。好，那听完今天的分享，你还喜欢吗？如果有任何想法或建议，都可以透过下方资讯栏社群连结还有问卷告诉我。那觉得这节目很棒的话，欢迎加入路边说故事的 LINE 群组一起来交流，也可以到下方连结赞助平台给我一点小小支持，每月定期赞助还能获得超值回馈礼。那今天的分享就说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